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在第七章，在以便以谢立这个纪念之时的时候，他们纪念的是什么？纪念的是耶和华打雷，耶和华打雷，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所以靠的是耶和华，不是人的体制啊。另一方面是领袖的产生，在传统的部族联盟体制当中呢，领袖是由耶和华神亲自拣选的，然后经过先知的口来晓谕众人，在经过众长老的和众人的确认，经过先知的高抹和大祭司的祭礼而成。而世俗的这种君王体制是怎么，它是怎么承传的？它承传要么就是武力拼夺，你杀了我，我杀了你，我好当国王，或者呢就是世袭，按照血缘来世袭。这些呢到底哪一种体制更好，其实啊也不一定。而长老们所向往的是君主体制，他们已经在迦南地居住了多年，周围的外邦人，特别是东边的亚门人和西面的非利士人，都有自己的城邦，有国家，都很强大。说他们就觉得，难道立王看起来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的步骤吗？而且从这个思路再想一想啊，当初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承诺有四个方面，大家还记得吗？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创世纪里边的事情的时候提到过上帝的承诺有四个方面，就是大族、大地、大福啊。大族就是子孙众多，如天海对这个海边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嘛。然后呢就是大族，然后有大地，这个迦南美地整个要赐给他们啊，还有大福，万国因他们得福啊。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大国，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讲到以色列呢是要成为一个大国的。所以在申命记第17章里边呢，摩西特别讲了有关立王的指示。所以看起来好像立王是符合圣经的，也没什么不好。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他们羡慕外邦，他们借着立王，他们去服侍偶像。这是为什么撒母耳跟耶和华神谈起立王都是负面的，都是否定的口吻，是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对。百姓要立王，想的是要效法外邦人的样式。注意那个经文当中怎么说的，像列国一样。神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了，他们厌弃的这个是谁呢？厌弃的是拒绝了真神耶和华。那个厌弃的原文字的意思啊，它是拒绝、轻视。所以这些人他们想的是去朝拜、去依靠迦南各国的偶像。亚门人有偶像，亚门人的偶像呢是摩勒、米勒公啊。非利士人的偶像有大衮、巴利啊。摩押人的偶像有基摩。他们是想要这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偶像来做王。而当年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是听从我的话，听从神的话，说遵守神的约。后边还有一句很重要，说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出埃及记19章第5节。神说你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所以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要求是说你要分别，你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以耶和华为独一真神和那种的生命和生活信仰的样式。而现在这个百姓呢做的是相反的事情，他们厌弃耶和华，他们羡慕外邦，追随偶像，想的是与列国一样，这个就破坏了与神的约。 破坏了神的与神的约，这就是毁约叛逆的大罪啊！不仅动机有罪，而且时机未到。所以我说他们是动机邪恶，时机错误，心态顽梗。这个百姓呢，把原本对的事情，原本可以是对的事情给办错了。这就是人干事，就是在最终出发就是这样。像我自己，我们小时候是中国大陆出生长大嘛，从小就被灌输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更好的观念。啊，小时候读这些东西，觉得被洗脑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啊。生产力不断提高，大家好好劳动不断提高，最后呢就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发展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多好啊，人类社会多么理想的境界就达到了。可是你看看现在的社会，这个世界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面确实科学生产力都飞速的发展，生产力大大的提高，物质极大的丰富，可是另一方面呢，贫富差距悬殊，道德伦理下滑，人和人的关系冷漠，各种危机越演越烈。追根寻源是什么？问题还是出在人的心里，人的那个心里有那个罪性。你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劳分配都做不到，因为人在罪性当中有那种利己的毒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在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大概是一个县吧，有个县出台了新政策，说呢要把原本归国家的那个山林呢、给分了，他们不叫包产到户，叫包林到户，每家分一片，每家分一片山林，一个一个家庭来承包。他们这样做呢，原本是好意，他们想什么呢？因为那个林呢、树林老被盗伐。被人把树砍走了，偷偷砍走卖钱去了。他想呢，我把这个呢分给各家，那各家就保护那林子了，那树林就被保护了，环境被保护了，国家财产也被保护了，然后把林分下去给分林到户。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大跌眼镜啊！承包了这些山林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把树给砍了，把树给砍了去卖钱。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不砍白不砍，先把树变成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再说。于是原来那个郁郁葱葱的山坡一下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岭。一个听起来不错的主意施行起来能够完全的事与愿违啊！当然这个新政策也是考虑不周，但是我们今天回来再看，我们看的也很清楚，就是说人的罪性若是不被对付，再好的制度也发挥不出好的作用来。除了羡慕外邦侍奉偶像，他们还忽视警告，一意妄行。长老们想要的领袖看重的是军事才华和国际地位，他们想的是打胜仗。要害是什么？他们在迦南地生活的久了，他们想跟他们一样，他们想要跟迦南人一样，他们要的那种人的王权是对神的神权的拒绝，用人的欲望来夺取神的主权。这个撒母耳，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撒母耳已经按照神的指示来警告他们，告诉他们说你这个带来的不是福气啊，是枷锁呀，是有很多的坏处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五个方面的坏处啊，讲到他们徭役加重，赋税增多，田产被征用，自由被剥夺，而且与耶和华神的关系被破坏。神不会再应允他们的哀求了，这是多大的损失，居然他们仍然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们今天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这些警告的事情都发生了，对吗？都发生了。这个罗伯安使他们负重轭吗？亚哈抢夺拿伯的葡萄园啊，甚至大卫霸占乌利亚的妻子啊，八十八，这些事情神预言的都出现了。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经历那些事情，他们是自作自受啊。就现在的话讲，叫不作就不会死啊！不要觉得百姓自求立亡的事与我们今天的信仰无关， 我们在为什么放在这儿来思想呢？跟我们有关系啊。今天的经文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一记警钟，我们应当把当年以色列的事情当作一面镜子来照照我们自己，看看我在里边吗？我有相似的地方吗？我们爱世界吗？真的，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爱世界吗？这个世界的奢华对我们有吸引力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在这里面工作，在职场上为主做见证，这都是对的。但是这个世界的奢华吸引我们的心吗？豪宅、好车、美食、名牌、财富啊，我们看到的时候会使我们的眼睛发亮，或者心里发痒吗？使徒约翰的呼声远常在我们的耳边，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要做的是把主的道常存在心里，靠主的道来战胜恶者。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跟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追求的不是像列国一样，我们追求的是分别为圣的生命样式。在这样的生命样式当中，真正的信心是在求恳求神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之前，先顺服他的权柄，以神为主，以神为王。所以最后这部分我们要看的呢，是慈爱的真神，他是放手却不放弃的神。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啊，放手却不放弃。众人要要求立王，耶和华神三次对撒母耳说，你只管，或者说你只要依从。当撒母耳把立王的坏处都讲清楚以后，百姓仍然不肯听，坚持说不然我们一定要一个王。耶和华神呢还是同意了他们这么做。就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方面，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和华神的那个温柔，那个浸泡在爱的当中而出来的那种温柔，和百姓在最终的那种刚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请大家注意，耶和华神虽然放手啊 ，let go， 但是他没有放弃。经文告诉了我们这些，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耶和华神不弃不离的爱。第一呢，他安慰忠心的老仆撒母耳，他对撒母耳是这样的爱。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讲话跟对知心朋友一样啊，长老和众百姓拿撒母耳的儿子说事儿，让撒母耳很受伤，有口难言。耶和华站在撒母耳一边呢，他没有一句批评的言语，而是用温柔体贴的话语来除掉撒母耳心中的重担。神不要撒母耳自责，跟他说，哎呀，不是，他们不是对你不好，是对我不好，你不要因此而灰心。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神自己。耶和华特别说，耶和华说了这句话，大家注意，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这帮人呢本来就这样啊，出埃及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还没你呢，所以不赖你啊。他就真的是安慰撒母耳啊，说他们的罪要归到他们自己身上。对于忠心跟随主侍奉主的仆人，在委屈的时候看撒母耳的样子，他真的可以把头靠在耶和华那个宽厚的肩膀上，在那儿哭，在那儿倾诉，然后得到神的安慰和力量的。主愿意我们在逼迫，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来到他的怀抱，在主的那怀抱当中是我们平安的港湾。考门夫人写的那个荒漠甘泉当中有这样一段，我放在这儿。常有人问，神为什么不早一点帮助我？圣经的回答是，神必须先和你同在急难中，然后再救你出来。什么时候才救你出来呢？乃是在你不再好动，不再烦躁，完全镇定安静的时候。患难里蕴藏的是甘甜的喜乐和真实的价值。 撒母耳受了伤害，他却不为自己辩护，他安静在神里面，对神的托付依然忠心。接下来我们在下一次讲的时候会讲到了，他仍然是尽心尽责的去找扫罗，他在这个做案例王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毫无私心，他完美的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就成为了那个时代伟大的属灵领袖，也是我们今天后人学习的榜样。安慰忠心老仆第二，神啊，警戒悖逆的子民。神让撒母耳依从百姓的错误请求，这不是以错为对的意思，不是放弃原则的意思，不是纵容百姓犯罪的意思，而这件事情是神那种拯救之爱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表达。他只是撒母耳去警戒百姓，把坏处告诉他们，是让他们在撞了南墙之后要记得回头，是神对他们的一种教育。神的治理是叫人享用他的丰盛，而人作王的管辖是让人失去自由，失去丰盛，在劳苦上面再加劳苦，这是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个怜悯的神呢，怜悯的神给了他的子民第二次机会。所以我们注意到，选择是人的责任，神把选择的结果放在人的面前，让他们选择是否顺服，没有强逼他们顺服，让他们选择。当人们心里爱主、跟随主的时候就蒙福，否则就自食恶果。神的救恩不是也是这样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分别善恶树面前去受了蛇的诱惑，去选择违抗神的命令去吃禁果的时候，就使罪入了世界，让全人类都伏在死的权下。而耶稣基督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成为了赎罪祭。这件事对你、对我、对世人来说，就是给了人第二次的机会。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恩典宝贵啊，神的爱深厚。最后，在这件事当中，我们看到神在预备未来的君王。耶和华神三次依从百姓，这不是神的失败。让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神的失败，相反，这是神的得胜和掌权。百姓把对的事情办错，神却把错误转向正确的轨道。撒母耳在这里遇到的事情，早在几百年前就写在《申命记》里了。刚才我提到《申命记》17章14到24节，那里边就讲了，那是摩西讲的，说什么？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这不是正是这个百姓对撒母耳说的话吗？这个摩西已经预言了，摩西在写在申命记里的话，像是撒母耳时期的事情的一个剧本呢。神早就知道，神已经预先写在那里。历史是神的故事，历史掌管在神的手中。百姓的悖逆，他们立王是为了拒绝神，而慈爱怜悯的神却借着立王来祝福属神的百姓。以色列想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建立一个人的，选立一个人的君王，而耶和华神要照神的形象建立一群属天的子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我把这句话写在投影片上，神使用这个看起来有许多问题的立王计划，最终成就了从犹大支派中出君王的预言，从犹大支派当中又建立了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连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通向了天上永远的宝座。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 在人的错误当中仍然向前推进。请大家想一下，如果让你想想，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的信仰，作为你的信仰告白，你会怎么说？你的信仰告白是什么？你说一句话是什么？在早期的最短的信经，就是信仰告白当中，是两个希腊文字 Kyrios， Kyrios Jesus， 前面这个 Kyrios 是王，后边 Jesus 就是耶稣，耶稣是王，这是信仰的核心，是救恩的根本。今天的经文所指向的就是这个方向，这是历史的转折，是耶稣为王的前奏。所以今天我们读了，我们要想到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流血舍命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你我的王吗？让我们也摸着心口自己问自己，谁是我的主，谁是我的王呢？我一生要跟随谁呢？放手却不放弃，这是我们的神。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这是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神的爱永不改变，他有时候会放手，但他永远不放弃。神在不利的情形当中仍然掌权，他的救赎计划是不可阻挡的。愿我们紧紧地握住神，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应许，信靠他，跟随他，以他为王，直到永远。我们来总结：何堪逆子不成纲，无奈百姓慕外邦，三番依从藏深爱，望穿迷雾见羔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无比慈爱的神，人犯罪啊，悖逆得罪你，你竟然以爱来回应。主啊，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放了手却不放弃的主，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回转，是悔改，回到你的面前，抓住你的手，来跟随你，永不回头。主啊，愿你的恩典得胜，愿你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